高利贷。世界各国对投资和高利贷的认知。纵观整个古代经济史，宗教、道德和伦理是古代社会投资中最为看重的要素。这并不代表着当时财产所有者、投资人和商人的行为要比21世纪更加高尚，而是说宗教的行为规范有时虽然与经济上的最佳策略并不匹配，却是古代文明中经济行为所倡导的典范。譬如借贷行为通常受道德理念约束，有时甚至不产生经济回报。我们随后会分析发现，对放款不加区分的高利贷通常丧失了对风险和价值的基本把控，无法识别货币的时间价值和信用风险。此外，社会阶层和地位经常也会对经济交易形成影响，而这些因素被现代文明摒弃或者加以明确限制。在古代，商业活动时常还会受到宗教团体和规则的左右，神学和道德对经济交易形成约束，而这些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从历史记载看，贷款收取利息似乎受到普遍反对与责难。当时历史上诸多对收取利率的反对、限制、非难以及惩罚，一部分是针对过高利率，另一部分是针对所有利率。不管其高低与否，这似乎忽视了经济活动中的基本现实，即利率能恰当反映信用风险与时间价值。禁止高利贷的法律法规对投资形成打击甚至破坏。尽管社会舆论环境不赞同强势放款人欺压相对弱势、毫无议价能力的借款人，但是现代的西方国家并不否认利率能较合理地反映信用风险与时间价值。当今社会，我们普遍认同货币的时间价值应该体现为一定的价格。对某人或者某机构提供资金，意味着放款人放弃了在一段时间内对该资金的使用权，而且放款人能接受损失的风险。而且定价是否恰当，并不能简单用利率水平进行测度。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借款期限、信用敞口以及通货率造成利率水平明显存在差异，这都是合理的。高利率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较低利率更具公平性，因为利率不仅要考虑对借款人，还要考虑对贷款人的公平。过去300年间，对利率的诟病在西方以及很多亚洲国家逐渐减少，但是在伊斯兰国家，社会大众对收取利息仍持反对意见，这迫使银行与借贷出现各种模式，特别是在消费信贷和小企业贷款方面。高利贷的历史观与宗教观。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对于利率基本没有官方限制，利率水平从 5.5% 到 25% 不等。然而阿卡德人有句名言，给你额外的140谢克尔古希伯来钱币，但是我们之间别收取利息了，我们都是绅士。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测出，尽管当时没有设定官方利率，但人们已经认定收取利率是不绅士的行为。古希腊对于利率也没有法律限制，相关当事人可以自主商定利率，而利率水平通常根据贷款风险决定。实践中，希腊的利率能达到 12% 至 18%， 用道德标准判定，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高利贷是令人憎恶的。譬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的产生是为了实现交换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增加财富。他认为货币本身是无价值的，因此通过贷款让钱生钱是荒唐的。这种观点随后被托马斯·阿奎那以及学院派认可。在古罗马，高利贷被视为盗窃，并常常会诱发社会混乱。公元前384年，保民官，古罗马由平民选出，设定利率上限为 12%， 十年后利率上限下调至 6%。 公元前382年，收取利息被官方严禁，因此放款人不再像从前那样积极对工商业提供融资，贸易不得不中断，对经济造成较大范围的影响，这可能注定了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 六世纪在查士丁尼国王统治期间，东罗马帝国将利率上限恢复至 4%。 基督教与高利贷，一直以来大公教会与高利贷有着久远复杂的联系，这一点在天主教规中得到多次验证。圣经多次清楚重复地强调禁止高利贷行为，其中以西结书中写道，他正义之人从来不收取高利贷，也不借此发财，他拒绝邪恶的诱惑，让人与人之间存在正确的判断。出埃及记中多次重复写道，如果你对我的贫穷子民出借资金，那么你对他不应该像放款人，你对他也不应该收取任何利息。这条教义延续到了新约全书，其中路加指引人们不要收取利息，即使对敌人也不该收取。他说道，要爱你的敌人，做善事，出借资金不要祈求回报，你会得到很大的福报。基督教早期的宗教规定与上述教义基本吻合。在公元306年埃尔维拉宗教大会上，天主教发布了第20条教规，如果发现神职人员参与高利贷，他们会受谴责并被解雇。如果发现一般信徒从事高利贷活动，倘若他发誓不再重蹈覆辙，那么可以被宽恕，如果他还执迷不悟，那么他将被逐出教会。此后不久，公元314年，在阿尔勒宗教大会上也有发布类似的规则。公元325年，尼西亚委员会宣告，根据诗篇第15篇内容，严禁神职人员发放高利贷。圣安布罗斯，公元4世纪至5世纪天主教著名的四大神学家之一，曾说过，向借款人收取高利贷是罪恶的，就像杀人与无形之间。9世纪查理曼大帝曾对所有民众明确规定禁止发放高利贷，这项规定适用于所有还款多于本金的借贷交易。我们在历史资料中还发现，9世纪的确有发放高利贷的人因此被逐出教会。宣布高利贷是违法行为，不仅对经济，而且对文化造成了莫大影响，可能直接导致了社会反犹太运动，因为犹太人经常涉足借贷交易。天主教徒无法自由地出借资金，因此与犹太人相比，他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提供贷款，而犹太人也面临申命记中相关教义的约束，你不应该对你的兄弟收取利息，包括你出借的货币、食物或任何其他东西。对于外国人，你可以收取利息，但是对于你的兄弟，你不应该收取任何利息。由于对高利贷的限制造成利率水平明显低于市场均衡水平，因此贷款需求远远超出贷款供给。为了成功获得资金，借款人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法子，甚至运用了高利贷的理念。最简单的途径是借款人给放款人一些自愿的礼品，实际上形成强制贷款。还有一些情形是贷款包装成回购协议，借款人向放款人销售货物，随后用更高的价格将其回购，甚至会利用第三方对销售本质加以掩饰。13世纪高利贷似乎与此有些类似，但是这次获得法律认可。利息这个概念来自中世纪的罗马法，尽管对高利贷的指控主要集中于利用贷款获得收益，但利息是帮助放款人减少损失的一种工具，应允许放款人因借款人违约或延迟付款而收取一定的利息。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尽管也会被滥用，有时子虚乌有的延迟付款也被人们接纳，以此作为绕开禁止高利贷法律的一种手段。股权融资，譬如利润共享，是另一种避开高利贷法律的有效途径。